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9月24号，中国国家发改委原主任、中国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在河北省公开审理，官方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在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与其子共同非法收受贿赂价值人民币逾3000万元。刘铁男呢，是中国中共十八大之后首个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并且双开的省部级官员。中国媒体称，此案表明中国再次向外界展示了坚定的反腐决心，而该案的开审呢，也预示着打虎进入了审判季。刘铁男公审是否意味着更多的落马高官将陆续走上被告席呢？刘铁男案对中国的反腐运动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王军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而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仍然开放，请大家可以继续拨打400120551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呢，想请王军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察啊。就上星期新华社出了这篇文章，说这个向外界展示了反腐的决心呐、啊，然后呢说刘铁男案呢就意味着这个落马高官已经进入了这个审判季，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可以做两种解读。第一个，首先从官方媒体的他的意图呢是想表明啊，我们的这个反腐呢是真反腐啊，你看我现在以前的侦查了，现在就要审了啊，这是他想表示一个反腐的决心还在执行。但是呢，从我的观察来看呢，我觉得可能就是随着这个进入审判季以后呢，这个反腐运动呢作为一种中共的一种运动式执法，恐怕呢快要告一段落了，这是因为首先从过去的历史观察，那中国政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运动式执法，就是说当某一个政治人物有一种政治安排的时候，然后叫风起云涌啊，一阵风啊，然后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个叫风口浪尖啊，如果你撞上了，那你倒霉啊，然后但是说，既然它是一种风起云涌的一种状况，那它就有过去的时候啊。所以这一次呢，随着这个50多位说已经被立案查处的，那么后来逐渐的开始进入审判季，我想呢，恐怕呢也蕴含着这种运动啊要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呢，我想不是会更持续，而是会恐怕有所变化。
好。谢谢王先生。温云超先生，我们看到呢十八大以来落马的高官呢有一些啊，那么我们最近呢看到王素义，就是原来的内蒙古统战部部长王素义，还有呢湖南省的政协副主席童明谦呢，这是两个省部级的高官呢接受审判，但是这两个人的审判呢都是就是没有像这次刘铁男这样子进行在网络上微博直播，所以呢您如何看待这一次的这个网络直播？
我想刘铁男这次审判的网络直播，其实我有点同意刚才王军先生的判断，就是说这不是一场部级一个拉开一个审判的帷幕，而这是一场运动式反腐的终结。但是这个事情我更愿意用阴谋论的方式去解读一下，因为刘铁男他不是普通的部级干部，他是能源局的局长，前能源局的局长。我们也知道能源系统所指向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刘铁男当时被爆出来，是因为2011年《财经》杂志刊登的文章，还有就是《财经》杂志的副总编，
罗昌平
先生的举报。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切其实是有计划、有部署或者有所指向的。所以我更愿意阴谋论的判断说，这可能预示着目前最大的那只老虎那一系列案件可能快要水落石出了。
您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就是周永康案。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王军律师，就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刘铁男他自己也被外界人士归类说是江泽民旗下的这个财政的管家啊、哦。所以，但是我们突然看到江泽民从之前一直没有露面，一直到传言他这个身体的这个传闻，然后到今天在国庆上面呢，坐在那儿跟大家一起听着音乐会。那江泽民的公开露面是不是会改变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运动或是这个风尖浪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接下来他露面之后就要风平浪静了呢？
我觉得要从更深入的一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就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政治的困境，不是一个反腐就能解决的，这是他们这个是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宪政危机， 那么当然习近平希望透过反腐来这个纯洁这种党，来这种强化党的领导，这个呢到底是说能解决的中国问题，还是说会使中国呢又走上一个专制集权的老路上去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那么中国我们来回顾历史的话，看到很多次的这种反腐。那么你像那个朱元璋那个反腐，那比这个要强烈的多啊，他所涉及的层面啊要比这个要高得多。但是又怎么样呢？一阵风啊，不从制度上啊，不回归人类现在迄今为止的这种宪政文明的话，很多问题呢是解决不了的。那么这一次呢，当然比如说江露面以后，是不是预示着新的东西啊？这个呢，我想很难说，但是起码有这种意味吧。
好的，刘云昌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您也提到呢，说刘铁男案呢被调查呢，是因为财经的副主编罗尚平先生呢，他首先呢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呢，所以呢是也被中国的媒体称为说是中国微博实名举报的第一例啊。那可是我们目前又看到呢，中国政府对网络的打压是非常厉害的啊。那您觉得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微博成为反腐的工具吗？
应该说微博会成为中纪委操纵下的反腐的工具，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反腐行为得按有计划有部署的方式进行，得按中央的部署来进行，而不是说你自发的进行反腐。同时几乎同时在微博上反腐的两个人的待遇，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是截然不同，一位是罗昌平先生，一位是新快报的刘虎先生。刘虎先生刚刚在一个多月前才被取保候审出来，在监狱里头差不多待了一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微博已经没有办法成为民间的自发平台，这个判断毫无疑问是成立的，但是它也仍然会在官方的把持之下作为一个特定的信息的释放工具。
嗯，那您觉得这个中国民间反腐的空间呢，从目前来看还有多大呢？
我想民间反腐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中纪委巡视组到下面到处去巡，并且他们对那个政治确凿的这种通奸之类的特别感兴趣，而包二奶在官员包二奶在民间几乎也是公开的，所以我还是建议民众有事没事都去举报，哪怕纯粹是给他们增添一点工作量，给他们添添乱这种心态也好。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安徽的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蒋先生您好。蒋先生请讲。蒋先生掉了啊。我们来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江泽民高调出来做次席的话，看样子这个所谓的这个运动式反腐呢，就是暂时搞一个段落。本来大家以为还要盼望着打更大的老虎，看这是不可能了。本身就是权力斗争嘛，就别指望那么多了。
嗯，好。
看下面可能戏就没什么好看的了。我就说这点，谢谢。
嗯，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这看法跟王军先生的看法是一样的啊。
对，我觉得就要深入的看这次反腐运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啊。从包括从刘铁男看，刘铁男作为他这个角色来讲被拿下呢，我觉得就是我的总体的看法呢，就是说权斗的成分可能要会大于一个，就是说要建立一个长效反腐机制啊。当然我们从民众的角度实际上非常愿意看到这种反腐，但是说民众的诉求和官方的诉求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民众的诉求是想，实际上是要的一个最终一个清廉高效的一个政府，但是说这现在的反腐呢，恐怕它的目标也反，但不一定是这个目标，而是说权力的控制。
那个王律师，我想请教，就是说您既然提到这是权力斗争的这个一个结果啊，那其实今天习近平在对之前的这个前任的这个人马做这样的事情的同时，他自己也会意识到说，当他卸任之后，他也可如果政治体制没有更动，他自己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后果，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当然，这是一个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所以说，中国政治里边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征呢，就叫做用腐反腐，这个就是说他所用的人，他一定要有 把柄抓在他的手里，这样便于控制。所以他既要用斧，他也要反斧，就所以在这两个游戏之间徘徊。中国的历史上的很多的悲剧，为什么很多最后造成很多的败坏、王朝的崩溃，最后呢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王律师，您是中国的律师，所以对中国的这个法律可能比较的清楚啊。我们知道呢，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中呢，贪污罪和受贿罪就是量刑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以这个十万为一个分水岭啊。这个十万如果说是超过十万以上的，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那您觉得就是以刘铁男这样的涉案金额，就是他原来涉案金额是超过1.5亿，但是现在呢，经过官方的这种慢慢淡化呢，他已经是超过受贿超过3000万。那您觉得以这样的数额的话，应该如何来量刑呢？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首先，中国的法律很有一个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说它的法律规定的非常的严酷啊，就像我们说的行贿啊、受贿啊，都是到了十万以后呢，从理论上呢是有判死刑的可能性的啊，就说他是等等等等，只要上了十万以后啊。它有几种情况，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话，都有可能。所以呢，那么到十万再往上以后怎么办？到3000多万了啊，这个就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从他的审判当中看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些比如说退赃，对吧？还有就是说
主动交代，
等等，还有就是说甚至就是说想立功，等等一些想法。那么这里边可能隐含着一些要从轻发落的一些含义。但是说它并不一定都能成立，但是说这种从轻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那么到3000多万以后，我想呢，这个有可能的话在二十年或者是说15年等等，如果说再低于15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太离谱了。
不过您看到就是7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王素卫，就原来内蒙古的统战部长，
对
王素卫，他是说他受贿是1000多万就被判了无期，那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已经3000万已经远远超过这个1000万了？
因为对这个两个罪名来讲呢，他不能够完全按照数额来，因为你说超过10万以后，在理论上，在刑法的理论上就已经可以判处死刑了，所以说10万之上，你说1000万和3000万有什么多大区别呢？他也就有时候看不出来了，所以他不光是取决于数额，我觉得主要是说。一些情节，实际上让我来看呢，一个比较理性的话呢，就是说，你这个贪污这个受贿以后啊，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造成很大的危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些当官比较聪明的话，就是说一些该办的事情，他办了以后对方或者说对公共有好处的事情，但是他也要卡住以后好来受贿，这样的受了贿以后呢。你会发现呢，他办了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事情，这种的话就是说是一种比较狡诈的一种官员的一种做法。
魏云霄先生，我们现在时间不太多了啊，我们最近呢看到就是在刘铁男案进行公审的时候呢，中国媒体是报对一件事情进行了很多的报道，就是说刘铁男呢在狱中呢提出了一个反腐的建议，他还洋洋洒洒写了很多，他希望能够戴罪立功，您觉得他能够以此戴罪立功吗？
其实他能不能戴罪立功，关键看他交代有没有交代目标人物的东西更加重要了。但是，从官方的文本、新闻报道的文本来看，包括已经赃款全部追缴、什么认罪态度较好、这些通缉来这些用词来看，我想刘铁男还是挺配合中央想达到他要的目的。所以这包括这份就是说他这个反腐建议被披露出来。大概也是中央的一个铺垫吧，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荒谬了，因为不管怎么样说，这个一个腐败的官员提反腐的建议，都是让外界觉得是不大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以一个腐败有丰富腐败经验的人来提出腐败建议，我想也从中可以作为解读中国官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材料。只是不知道这个反腐建议会不会全文公布出来。
好的，我们最后大概30秒的时间哈，请王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刘案的这个审判是否会对中国的这个贪腐官员起到震慑作用，有没有这样的作用？
我觉得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历史上你翻了一下关于治贪的一些手法，很多很多，那比这个大的多的很多去，所以或者说对刘案本身，我觉得刘铁男看来讲呢，我相信呢，他不比现在这些 没有被揭出来的人更惨啊、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判断。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刘铁男公审的话题讨论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温玉昌先生和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宪政学者王军律师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欢迎您准时收看。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新创的电视节目预告，只要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此外呢，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
希望我们今晚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